弟兄姐妹们平安。好，让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语。请大家打开你的圣经，到新约的哥罗西书。我们今天要一起思想的经文是哥罗西书的第一章，从第九节到第十四节。好，找到我们一起来把这段经文念一次。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一起来。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悟性自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其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日子，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能够回到教会中跟弟兄姐妹同心来敬拜，是何等的美好。主啊，也是蒙你喜悦的。主啊，求主你在我们敬拜的当中在我们分享你话语的时刻，你顾念我们。主啊，你赐下你自己的话。主啊，你也打开我们的心。主啊，好让我们明白你话语里面的经意。主啊，也将你自己的心意来向我们显明。主啊，我们人的口是非常的有限的，主啊，你就自己向我们说话，我们仰望你，我们等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所以今天我们要思想哈，寻求神的旨意。这寻求神的旨意呢，是基督徒很想学会的一个功课。当我们面临一个抉择的时候，我们很想知道什么样的决定才是神的旨意。是不是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哈？去年我们查考生命记的时候呢，我就听到有弟兄姐妹们分享说哈，他们说这个以色列人真的是很幸福的因为呢神用云柱火柱亲自的带领他们。这个云柱升起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拔营起行，那云柱在哪里停住，他们就在那里安营，何去何从，他们都不需要他们操心可是今天呢，我们却为了生活中的许多的决定伤透了脑筋。那圣经中有没有教导我们要去寻求神的旨意呢？有的哈，圣经是有教导我们这样做的。今天这段经文呢，就是一个例子使徒保罗求神让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借着圣灵的启示，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还有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经上说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要去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其实很多神的旨意或者神的心意或者是神的命令神的诫命我们是很清楚的不是吗圣经有很多的教导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要彼此相爱这是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三节的教导。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三节。神 你们要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生命记第六章第五节。所以圣经里面还有很多类似的经文都帮助我们去了解神的旨意。那我们为什么还需要去寻求神的旨意呢？圣经不是已经有很明显的教导呢？原来神除了一般性，我们暂时把它称为一般性的旨意之外，他在他每一个子女的生命里面都有特别的带领，我们可以把它称作一种个人性的旨意，那就是我们要去查验我们要去寻求的。但是问题还没有解决，也许你会问，我常常求问神啊，可是大部分的时间好像都没有什么答案。比如说我的儿子拿到了两个入学许可，那他到底应该去哪一个大学呢？我的女儿要不要继续学钢琴呢？她一天到晚跟我吵不肯学了，要不要继续让她学呢？或是我的工作遇到了一个瓶颈，我应该换一个工作吗？神好像都没有告诉我应该做什么样的选择。所以呢，盼望当我们今天一起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会从神的话里面得到一些的启示，得到一些的亮光。我们看看第九节，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这是第九节，因此是一个主要的连接词，表示这段将要开始的经文是连到上一段的。保罗跟提摩太自从听到哥罗西的教会是一个有信有望有爱的教会，是我上一次的信息分享的，他们自从听到了这个消息以后呢，就开始不住的去为他们祷告。我们注意到在使徒保罗在每一封的书信里面，他都会为他的收信者祷告，有的祷告比较长，有的祷告比较短，可是呢，这些祷告都十分的深入。使徒保罗的眼光看得很远，所以他往往从信徒得救的那一刻一直看到他们荣耀的结局。所以如果我们去研究使徒保罗祷告，对我们奔走这个天路的历程呢，是很有帮助的，因为我们可以从他的祷告里面看到我们要走的道路如何从得救的那一刻一直到我们见主的面。所以我就想给弟兄姐妹们一个挑战，就是你今天回去以后呢，你仔细的看一看在以弗所书里面还有在帖撒罗尼迦后书里面使徒保罗的祷告，然后看看你是不是同意我的看法。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呢，保罗的祷告是愿神的旨意借着圣灵所赐的悟性跟智慧充满你们的心，这是英文圣经 NIV 本的翻译。这里我们就看到第一个提示，这个神给我们的第一个启示，明白神的心意是需要祷告还有需要圣灵的启发的。而且呢，明白神的心意是在我们建立了信望爱的根基以后，这个灵命上的下一步的晋升。这是我们从第九节的经文所得到的这个启示。保罗求神使哥罗西的弟兄姐妹们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他有一个目的，那这个目的呢，就是第十节到第十一节的经文。如果我们把它归纳起来呢，一共有六样，行事为主第一样，凡事蒙他喜第二样，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力上加力，忍耐宽容，一共有六样， 那这些呢都是为了造就他们，使他们在灵里成长。那今天，如果我们明白神在我们一生中的旨意，那也会产生同样的果效，就是说我们做出来的，我们的生活这些果效都会出来。什么叫做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对得起主这个字的英文翻译是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也许我们从反面来想比较容易了解这一句话的意思。那从反面来想的意思就是有哪一些的行为，有哪一些的心思意念是对不起主的。中国的古书论语里面有一句话，可能大家是很熟的，我觉得很可以拿来做一个参考。孔子的学生曾子，那曾子曾经说吾日三省吾身，知道哈，我每天用三件事来反省自己，为人谋而不忠乎，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主耶稣交托我们的事，我们忠心的去做好了吗？那如果不是，那就是对不起主。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主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我们常常唱这样的诗歌，我对他有诚信吗？更重要的是，我能够信靠他吗？那曾子讲的第三件事是传不疑乎，主耶稣的教导，这个圣经上的话，我们知道圣经都是为主做见证，这些教导我常常就温习，所以没有信心，或者是在读经在学习上面疏懒的，都是对不起主的。那当然我们犯罪，也是对不起主的。大卫犯罪以后在他的忏悔诗上他这么写，他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诗篇第51篇第四节。其实大卫所做的事情得罪了非常多的人，他得罪了拔示巴，对不对，得罪了拔示巴的家人，还有得罪了大卫自己的家人，还有这个大卫贵为一国之君，他所做的得罪了全国的百姓。可是他却说我唯独得罪了你，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最爱他的最关心他的是他的神，所以当他犯罪被先知提醒以后，他第一个想到的是我得罪了我的神。彼得三次不认主，所以鸡叫的时候他就想起了主耶稣的话，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马太福音26章第34节。所以他就除去痛哭，我们可以体会，我们可以想象那个时候这个彼得心里的难过。彼得是很知道神在他身上的旨意的，在这个该撒利亚腓立比的时候，这个耶稣曾经跟他讲说你是彼得，你是彼得，我要把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面，这个主曾跟他讲你喂养我的小羊。彼得非常知道主的心意，可是他却做了对不起主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知道主在我们身上的旨意，那我们就不愿意去违背他而让这个主伤心失望，对不对？因为我们爱主，因为呢主也爱我们。我知道教会里面有一对夫妇，他们非常深切的知道主对他们的呼召，所以他们清楚以后呢，他们就放弃了一切属世的计划跟追求，原先他们对于将来的退休，对于将来经济上要怎么安排是有一整个计划的，可是为了这个呼召他们完全放弃，所以从2009年开始一直到今天，他们全心的投入主所托付他们的事工。也许你知道这对夫妇是谁，不知道等一下你可以问我。所以他们在主里面的忠心，是我非常非常佩服的。如果我们知道主在我们身上的旨意， 那我们也会凡事讨他的喜悦，这是第二点，保罗所提到的第二点，甚至超过讨人的喜悦。使徒保罗是一个很爱主的人，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情愿离开这个世界跟主耶稣同在，是好的无比的，但是他心里也明白主的托付就是要他留在这个世上把福音传给外邦人，所以他在两难之间的时候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就是活在这个世界上或是离开身外就是回到天家，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九节，这句话很打动我的心，所以我也尝试呢把它当作我的座右铭，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可是我发现很难做到，很难做到，特别是靠我一个人呢是很难做到，所以愿意我们可以彼此勉励彼此勉励，我们一起勉励凡事来讨主的喜悦，那这个也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的一个原则，我所做的决定讨主的喜悦吗？如果这个答案是负面的那我们就应该做其他的抉择。接着保罗讲到说，知道神的旨意是为了让我们在一切善上结果子在一切的善事上结果子，行善是圣经的一贯教导行善不是其他宗教的专利，很多人觉得这个慈济功德会做那么多的善事你们基督徒为什么都不做，行善不是慈济功德的专利是圣经的一贯的这个教导。我做了一些的研究这个行善这个词句呢在和合本的新约圣经就出现了31次，在旧约圣经出现了16次神是非常的在意我们行善的。诗篇第14篇第二节说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力没有，对不对？神从天上看我们，找找看你们中间有没有人行善的，一个也找不到。所以我们知道神是很在行善呢连在一起这也是很有道理的，因为神是众光之父是各样美善的源头这是雅各书第一章第17节教导我们的。所以你寻求神的人因为神是美善的源头，所以寻求神的人在他的生命中必然有善行，甚至圣经中讲到审判的时候也用行善跟作恶来做一个标准约翰福音第五章第29节耶稣说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大家应该印象非常清楚，非常深刻，因为这是上周五我们查经的时候才查过的经文。我们得救不是因为行善是因为我们的信心这点大家是非常清楚的这也是圣经上不变的真理可是行善却是我们得救以后一个新的生命的指标跟印证，我们得救以后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那这个新造的人怎么看出来呢？行善是一个指标跟印证。以弗所书第二章第10节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约翰三书也说行善的是属乎神，行恶的未曾见过神所以我们看到行善表现出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所以行善呢是明显的神的旨意，我们如果有这个能力就应当去做圣经上说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 像信徒一家的人更当如此。所以我们的善行要行在社会上，我们的善行也要行在我们弟兄姐妹的当中。所以如果你知道教会中哪一位弟兄姐妹有缺乏，那你心里又很想帮助他，你可以写一张支票给教会，那支票上面注明说这个是给这位弟兄或是这位姐妹的，你把它放在奉献箱里面，那教会收到这样的支票呢，就会另外开一张支票给他。我们左手所做的事情不要让右手知道，这样子大家都没有负担。当然你的支票，这样子的支票是不能抵税的，因为这个是违反了政府的规定。可是各位弟兄姐妹，抵税不是我们行善的目的，讨神的喜悦是我们行善的目的。神的旨意好像一张生命的蓝图，有了这个蓝图呢，我们就不会走错方向。那问题是我们怎么样去明白神的旨意，我们怎么样去得到这张生命的蓝图呢？使徒保罗的祷告是要借着圣灵所赐的悟性跟智慧使我们满心，不但知道而且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所以我们看到，如果我们愿意亲近神，愿意常常听圣灵的声音，愿意常常顺服圣灵的带领，神是乐意把他的旨意向我们显明的。我这样说不是空谈，也不是拿一些属灵的术语来忽悠人。你看这个亲近神啊，顺服圣灵带领啦，好像都是我们口熟能详的一些属灵术语，可是那不是我的意思。这个是我亲身自己的经历。在2002年这个美中短宣的行程上面，主耶稣在我那一次参加短宣的时候，他已经把我余生我剩下来的日子要走的道路都告诉了我，而且呢他一路印证他的带领是没有错的，这是我亲身的体会。在教会里面，我常有机会跟弟兄们分享，那我同样的我也在他们的身上，我明显的看到神的旨意，我明显的看到神的带领。所以我深信，我只要你愿意，你去求问神，绝对是乐意告诉你他在你身上的旨意是什么。知道神的旨意，我们一生就有一个方向，我们就已经有一个蓝图。所以当我们照着这个蓝图去走，可是我们碰到一个拦阻，我们碰到一个路拦路的东西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靠着神的帮助我们去胜过。第十一节里面讲说，或者是力上加力，排除万难继续走这个神的道路，或者是忍耐宽容，我们等待神的时间，神都有安排，都是靠着神荣耀的全能。那其中的拿捏，其中的取舍，就需要我们借着不断的祷告去寻求。我觉得弟兄姐妹之间如果你能够一起祷告，能够彼此扶持去寻求神的心意，是一件很美的事情。所以如果在这样的事上你正在疑惑之中，你可以找一位你能够信赖的属灵同伴一起商量，一起祷告，要比你一个人去寻求要容易得多。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会因为更多的与神交通，我们的祷告就是与神交通，因为这更多的交通呢，而渐渐的多知道神，正如使徒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所期盼的。一直到现在 so far 我们所谈的还有这段经文所谈的 好像都是关于属灵的大方向，对不对？就是关于神在我们一生中的旨意。那么你也许会想，那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决定呢？我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的，那这段经文有帮助吗？我觉得还是有的，因为这段经文提供了一些原则是我们可以当作参考的。我们做一件决定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子的去思考，就是照着今天的经文去思考，这个决定对得起主吗？第一点，这个决定蒙他喜悦吗？这个决定是一件美善的事吗？如果这些都没有问题，都过关了，那很可能呢，主就是让你自己做决定了。我们知道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有自由的，我们有不犯罪的自由，我们也有自己做决定的自由，只要我们不违反他的旨意。使徒保罗说，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还记得好多年前我跟美良分享过这句话，对不对？还记不记得？这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一个自由，这个也是我们在我们处事的一种智慧。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经历，我曾经跟一些弟兄姐妹分享过，所以你可能听过，不过再听一次也没有关系。我们考虑在我跟姚恒考虑从南加州搬到 San Jose 的时候，我的心里是很挣扎的。我到底应该换一个工作搬家吗？这个是一个蛮大的决定。所以我就求问神，我就求神给我一句话来帮助我做这个决定。结果神给我的话是罗马书第五章第二节，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我想不通，傻了，想不通。不晓得这句话跟我这个想要做的决定有什么关系。所以我又祷告，我就问神说，神啊，这句话很好，这是一句我很喜欢的经文，可是跟我要做的决定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我就是在这样寻求，一直到有一天早上我灵修的时候呢，我忽然看清楚，其实这句话是有关系的。基本上神的回答是这个样子，你已经因信进入得救的恩典当中，你一生最大的事情已经解决了，对不对？经文里面的话，而且你所盼望的是将来你可以分享神的荣耀，你所盼望的不是今世的成败得失，所以你自己做决定吧，为什么拿这种小事来烦我？所以就忽然之间我就很清楚，所以呢，我就用自己最好的判断，我就做了决定，就欢欢喜喜的就搬到 San Jose 来了。使徒保罗的祷告最后是用感谢来做一个结束，他感谢父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而且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刚刚我讲过，使徒保罗的眼光常常看得很远，所以他为圣徒的祷告往往是从他们得救的那一刻一直到他们荣耀的结局。那这个祷告也不例外，只是他把这个次序稍微的颠倒了一下，他先为圣徒灵命的成长来祈求，然后呢再为他们的得救来献上感谢。我想使徒保罗这样做他是有一个原因的，他是要让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明白，神救赎他们是有目的的， 所以他先讲那个目的，然后再讲这个救赎，就是这个目的就是成就神在他们身上的旨意，好让他们在光明中同得基业。就在上个周五查经的时候，我听到一位弟兄分享，他说主耶稣得荣耀的时刻，就是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的那个时刻，因为他完成了天父在他身上的旨意，所以作为主的门徒，我们一生最大的目标应该也是完成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这个圣经保罗最后的这段话告诉我们，神的救恩救赎的恩典是非常的浩大的，我们在爱子里罪蒙救赎，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也许我们不常体会到罪过得以赦免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有一次我被选中了去当陪审员，我被征召过不少次，所以只有那一次选上，这个被招的多，选上的少，所以我心里是蛮兴奋的，我想说这次终于可以体会一下这个美国法院庭审的这个运作，是怎么去进行的。而且呢，我还是第一号陪审员，就是 juror number one，所以我可以坐在最靠近被告的那个位置。那我还记得那是一个蛮严重的，是一个酒醉开车肇事的一个案件。所以没想到这个开庭还不到30分钟，那因为控方也就是检察官跟他的助手犯了一个严重的程序错误，所以法官呢就非常的生气，严厉的训诫他们一番以后呢，就当场把整个的案件取消，丢出庭外，老美讲的 throw out of the court， 而且呢当场就判定说控方不得再向被告起诉，所以审判就结束了。那我就很失望，对，等了半天30分钟就结束了。所以我站起来准备离开这个法庭的时候呢，我就注意到那个被告，我刚刚讲到我就坐在他的前面不到3尺的地方，是一个高大一个长得很体面的一个男人。那这个被告呢，首先他愣了一下，然后当他体会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后呢，他就把脸埋在他的手心里面，我们都知道那个动作，他坐在椅子上面把脸埋在他的手心里面，然后他的两肩就开始不停的抽动，他是在无声的引气，然后他就哭出声音，然后最后他忍不住了，就放声大哭，而且哭到不行。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个大男人这样子的哭过，所以看着他我忽然就了解，那个就是罪过得以赦免的那个滋味，那个千斤的重担忽然之间脱落的那个感觉，是远超出他所能掌控的，所以一个大男人会哭成这个样子。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能够体会我们的罪是何等的深重，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原来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跟那些可怒之子并没有分别。这段经文讲我们是在黑暗的权势里面的，那我们就不会感受，我们就不会 appreciate 这个神的救恩是何等的浩大。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的不配，就像那个被告，他犯了罪，他没有做任何的事情，可是呢控告他的案子被丢出庭外，再也没有人可以起诉他。如果我们不明了我们是何等的不配，那我们就不会了解主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要把信息就停在这一点上面， 让我们继续的在心中思想。我们请明勋带我们唱回应的诗歌，然后我们一起预备心来擘饼纪念主。